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肖芬，大家好。
哎，现在我们年终大清仓啊，这几个老问题啊，我们要继续谈下去。上次我们谈了一个什么预定拣选的问题，是吧？
是，
把我们的意见拿出来和听众朋友，尤其是你是服侍主的弟兄姐妹，做个参考啊。我们是劝你别往那个沟沟里面去钻，钻进去你的味道完全就变了啊，真的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哎，第二个问题，哎，特有意思，这也是好多好多人要再问的。我也是一样的办法来问问下凡。哎，他第二个问题是讲，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
这是一个比较热的一个问题。
哎，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刚开始是信主的时候，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你什么事情引发你这样想？你当时又是怎么想的？
当我信主之后，按照圣经的说法，我应该是一个无罪的人了。可是呢，我又会去犯错误，会犯罪。这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我的这个有没有得救？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说法是不太对，因为你当时这也是你当时的想法。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认为照着圣经说我们是无罪的人，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对吧？
对，因为当时我和刚信主的时候认为，哎，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那么我又犯了罪，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还会不会得救？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几句经节。会让人
吓人的，
很吓人，对，是很吓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他的结局就是焚烧，是不是？他必被废弃，尽于咒诅。
对，当时就想，就是说我又犯罪了，是不是？就是说，担心我这个救恩是不是确实的在我身上？
那你这个犯罪，当时你在犯的罪是什么？你发了脾气了呢，还是怎么样？
都有了，
都有
了，都很多了，都有很多。有时候就是说，
你发现自己还是个罪人，是吧？
对，完了，罪还没有离开。
罪怎么还在我身上呢？不是从水里边出来了吗？
对。
但是当时你问自己的问题是他这八个字吗？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你是用这个八个字来问自己？
差不多就是这八个字，
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了，是吧？
假如说当时还这样讲，就是说有个人已经接受主了，然后过了一个月，他又说他不想接受主了
啊哈，
然后再过了三个月，他又说我又接受，
又接受主了，对。
然后再过了五个月，他又说我又不接受主了，他叫反反复复。那是不是非得到他临终前倒数那一次是犯数？
对，就跟赌博一样，对不对？看你是抓的是哪一个彩。那后来你从这个问题里面怎么出来的呢？
如果再看希伯来书这一句话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看的话就相对比较清楚一些。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节是这样讲，说若是离弃道理，就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个我想这句话是指着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就像耶稣的门徒卖主的犹大一样。如果他最终离弃了主的话，那他就没有得救的希望了。假如说这个人他一生他虽然思想斗争了很多次，但是最终他还是坚持了他这个对基督的这个救恩的这个信仰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你觉得他这句话是对一个普通信徒讲的吗？因为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人，他也就是信的稀里糊涂的，还是这段话讲的是相当特别的一群人？
相当特别的一群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最终是离弃了真道。
我想
真正离弃了神的道理。
我想这边尤其所说的是论到那些
对，
已经蒙了光照，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基督徒。
对，
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乖乖，这样的弟兄你认识几个？
没几个，好像。
没几个是吧？那这样的弟，这样的弟兄又离弃道理的，你认识几个？
那没有，好像没有，好像没有，目前还没看到。倒是听说过有些人可能走偏掉了，倒是有可能。
但是要他离弃道理不容易，他可能稍微有一些比较极端的道理，是不是？
对对，有一些错误的教训出来的是有可能。
所以这段话里面恐怕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弱。是
弱，
对，弱是，对对对对，
这是希伯来书里边的一个推理，
嗯哼，
对不对？他这个推理是为了要提醒我们，
对
啊，就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书里面讲到，从前的人都是给我们做见解的，那些人在云里海里跟着摩西，可是还是倒闭在旷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表示说信主的60万只会两个得救，是不是这意思？像那时候只有两个人进迦南一样。
对。
还是说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见解？
那是一个见解。
这当然是嘛。
嗯哼。
对不对？这一模一样的事情，希伯来说整个的文体就这么写的。
对。
他讲一讲讲一讲他就出来一个警告。讲一讲讲一讲出来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全部是他从旧约啊或者从他所讲的道理们推出来的。
对。
这推出来的也不是像我们上次节目所讲的推出来的一个系统神学，推出来的一个预定论，不，他推出来是告诉你说你小心了。
嗯，
保罗也用这个办法，是不是？他说你们这外邦人，我们上次也讲了，好像是从橄榄树上拆了几根枝子下来把你们接上去。
对，
那你就应该长久留在他的恩赐上。
对，
如果他把原枝拆下来让你得以接上去，他更可以把你拆下来叫原来的枝子接上去，这也是一个什么
警告？
警告嘛，这是一个假设。对，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发生？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在听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包括人家问你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这一类的问题，你首先问他，来，我一般是这么问的，你是为道理问，为神学问，为别人问，还是为自己问？这不一样的打法，你知道吧？
哦，
对，绝对不一样的打法。这要先弄清楚。
对。
他如果说我是为了道理问，为了神学问，那你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为这个道理问？为什么要弄这个神学问？
嗯。
如果是为了自己问，这就比较好答了。
为什么？
哎，就像你嘛，你看不是已经讲了吗？你只是要弄清楚你信主之后又犯罪，怎么回事？那你后来弄清楚了没有？我相信你真正弄清楚也不见得就是从这段话里边明白了，这段话就让你释怀了。因为我们的得救啊，我们的得救其实是，换一句话说，我们觉得怎么讲啊，我在主的手里，
对，
主在引领我。
对，
我虽软弱，主强壮，
主刚强。
对，我什么时候跌倒，我什么时候就刚强。
在软弱的时候，现在刚强的时候，
主不断给我恩典，让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根本就是借着这一切的失败软弱来训练我，而不是来定我的罪。
对，
是因为这一些逐渐逐渐对主的明白，在主里面的经历，让你把这个我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傻问题就丢到旁边去了。
嗯
哼，你自己对这件事情，对你自己的救恩没有问题啊，你就没问题了。
嗯哼，
你要问其他的问题呢，你就不能用这八个字来问，因为这八个字不是圣经的话。
对，
这八个字单单从这个句子的组合来讲呢，就很有问题啊。我也常常喜欢开人家玩笑，我说，哎，你有没有问过人家一个问题，叫做，哎，啊，你娶媳妇儿了是吧？你们这是一次结婚永远结婚吗？哦，你搬家啦？你是一次搬家永远搬家吗？你是一次留学永远留学吗？
对对，
对不对？这个得救这个词，以前我们曾经做过好多个节目，专门讲这个题目。得救这个词在圣经里不是这样用，
对，
对不对？
对，
结婚不是用一次两次这样来问的。如果我们为了要警戒弟兄姐妹，
嗯，
或者我们要搞清楚圣经是怎么讲的，那有许许多多的话比这个话好的太多了。
对
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警戒的话之外呢，这样相反，你得救之后哪一些的句子，哪一些圣经的话读在你心里面就太舒服特舒服？
应该是罗马书里面吧。
哎呦，你这么厉害啊。
啊，为什么说这么厉害？
对于我们所说得救的把握好了，哪一些圣经的经文让你特别感觉到，哎呀，这摸到我的心了，这话是对着我讲的。
就是第五章第一节。
乖乖，你这个生下来就是做学问的人
啊。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相和呀。
为什么你会选这样的话？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如果我认识到自己的罪的话，我知道明白自己原来的时候是神的敌人，跟神的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罪的鸿沟的时候，那么这句话就很让我就是说心里面非常满足，就是说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第二节他又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这两句话就把我不仅仅是得救，而且把我这一生都讲得很清楚。
你这个很高哎，我这句话这两句话我信主好多好多年我才读进去的。
刚信主的时候这句话没有进入我的感觉，是后来读到这个罗马书的这里时候，真的是感到这句话非常的非常的贴切。
哎，但是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什么话让我从这个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一类的问题，这类的这个吊诡的问题里面出来呢？也就在这个旁边呢。这个我是这样子读的，那个时候读到圣经的话说，我们还第六节，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对不对？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嗯哼，
因为这个话直接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安慰。你在做罪人，你在做神的仇敌，你在嘲笑他、诋毁他，完全抛弃他的时候，他还为你死。
嗯哼，
你现在已经信主了，主难道会把你丢掉吗？不会嘛。那等念到第八章呢，就更舒服了，是吧？神若帮助我，
谁能抵挡我？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对不对？
嗯哼，
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读不懂啊，可是底下这句话太舒服了，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你觉得我今天肉体的软弱，我所犯的错，只要我回到他的面前，能够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吗？开玩笑了，对不对？你在这些的话面前，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早就不见了。
对，
那还有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这个话可多了。
对，
对不对？主耶稣说这个什么，我父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看这话多好。
对，
对不对？
对，
到我这里来的怎么样，我总不丢弃他。
我总不丢弃。对，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怎么样，一个也不失落，
一个也不失落。
你看看这些话都讲得这么清楚，难道不是对着我们的心讲的吗？
嗯哼，
什么时候人家开始给你搞迷糊了？一次得救啊，永远得救啊。
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话很容易，
这种出自一些深奥的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逻辑辩证的话出来了。其实这些的话包括预定论里面所讲的一些话，讲难听一点，讲严重一点，是有撒旦做工的痕迹的。
对，
他有一些撒旦讲话的特色在里边啊，这个绝对不是胡扯啊，绝对不是胡扯。撒旦是很喜欢讲道理的，撒旦的因为所以都是这样推理推出来的。
嗯，
对不对？
撒旦非常 logical。
他就用 logic 来去又去对着我们的弟兄讲话。
嗯，
你为什么要去想那些主的话讲得这么清楚，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一个也不失落，末日叫他都要复活，我末日还要叫他复活。这个话讲到你心里难道不舒服吗？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真是太舒服了。你突然发现从我的救恩到我的成圣不是在我的手里面，在谁的手里面？在主的手里面。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
功
的基督，对不对？他必要叫我们站住。
嗯哼，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好好的啊，存着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圣经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为何，大家都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对，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干什么？
定世人的罪。
对，那难道他要定你的罪吗？
对对对。 其实蒙哥，我其实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我在回答这个就是一次在就永远得救的时候就是当时我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想的那些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例子，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那第五章第五节说什么？
就是说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一前面四节在讲，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一些淫乱的事情，有些人娶了他的、娶了他的继母。你看第五节是这样讲的，
对对对，
说要把，
不是不是，等一下，别别吓人，有人不是有一些人
啊、哦，有人有人
更吓人，
有人对，有人娶了他的继母，就是这些淫乱的事情。然后第五节再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我觉得这句话就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人就说这个弟兄他其实是得救的，很清楚，只不过是呢他犯了错，他还没有在这个罪中悔改过来。那么当时呢保罗建议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来
帮他悔改，
对，帮他悔改，对，要来败坏他的肉体，就让他能够受能够在肉体上受磨练，这样能够让他能悔改回来。
要不要把他打一顿才怎么样？
比打一顿还要这个。
所以当时所说，你说这个其实也就是把他赶出去就是了。
对，把他赶出去。
就是把他
赶出去。对
对，让他知道这件事情错了，让他知道大家都在定罪这件事情。你不能够留在这样的罪里面，既然你已经得救了，就盼望借着这个群众的压力。教会的指证他能够从里面出来，
对，
是不是？那即过把他赶出去，他还在说什么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没错，
对，
那你现在犯罪大概还没犯到这个地步。
对，但是我也想，哎，我还不至于犯这样的罪。是心里比较舒服一点。
就如果我们不存成见的话，
嗯，
哎，像小宝你找的这个例子是很好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存成见的话，其实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地方在告诉我们说，哎呀，呵呵，神真的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对，
他虽然不容忍我们，他虽然不容忍罪恶，他也知道把我们留在这个肉体里边仍然会继续有许多的软弱过犯在发生。
对，
可是他就是借着这些的事情要你回头，要你回头。
对，
当你回头，他要你继续走这条成圣的路。
对，
那这些思想通通不是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些话里面能够找得到痕迹的，因为像这种话里面就很干了，非常的枯干。
对，
你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里面是存着什么样的心呢？是害怕的心还是怎么样呢？
其实是懒惰，
害怕也有，懒惰也有，担心也有，通通不是出于神的。
对，
神的话，神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对，
它里面一定有很丰富的往前面去叫你成圣，叫你更亲近主，更活在神面前的心意都在里面。就像你刚才念的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那些，对不对？因信称义，与基督和好，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哎，
这里面太丰富了，这远远超过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差点从悬崖底下跌下去，悬崖边上跌下去这样的话。好了，我们今天又是啊，扯了半天，要基督徒才听得懂啊。基本上呢啊，劝你把这些幼儿园程度的话问题放下来，浪费时间的很。
对，
但是现在很不幸，中国很多的教会就在辩论啊教导这些事情。弄了半天呢，是一点都不造就人的。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往前面去，在恩典里面长大啊。
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把神的话，就是说仔细的去读啊，
对，
不要加上一些自己的体会。
对，
一些额外的一些体会，我指的是超出圣经的一些体会，常常是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往往也加上一个毛病，就是他们不是通篇在读，不是在看这段话的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而是把几句话抽出来啊，一句从这里抽一句，那边抽一句，摆在一起呢，变成人的逻辑开始变了，开始把自己搞啊搞得昏头转向的，是不是？哎，好了，我们今天呢需要暂时停在这里。最后我们放一个短短的福音单章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叫做最短的地址。第一次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总会有几个很新鲜的感受，从他的耳朵来讲， 觉得这里好安静，从他的眼睛来讲，觉得他的视野一下子宽阔了起来。但是美国的空旷，您不一定要坐飞机到这儿来才能看见，您单从他们的地址上就能够知道。因为你拿一个美国人的地址和一个亚洲人的地址相比较起来，那美国人的地址啊，十之八九要比亚洲人的地址短。比如我有一个台湾朋友，他住在台北市，他的地址大致是这样：台北市忠孝东路5段180下11弄204号之3/4楼，里边错了一个字就找不到了。美国地址不一样，大部分住在一般住宅区里的美国人，他的地址就是号码街名如此而已，是非常短的。而且同一条街上的房子，第一栋往往不是一号，可以是三号，第二栋呢7号，第三栋已经到了11号了。这有意思，他们就是不习惯碰鼻子碰眼睛，他们喜欢有自己的空间。我是3号，我不喜欢有4号，你最好离我远一点，7号，这样你住着舒服，我也住着舒服。而且美国人不喜欢13号，3号、7号、11号、15号，您看看13号不就跳过去了吗？这是地址上的学问。不过亚洲人的地址虽然长啊，有一件事情在亚洲要比在美国看得清楚。怎么讲呢？如果你住在一个大城市里，而你的地址是非常短的，那就表示你所住的地方非常显眼，而且你可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比如你在台北市，若你不是住在忠孝东路5段某巷某弄几号之几的几楼，而是住在忠孝东路1号，那人拿到这个地址就一定要问了，你老兄是何许人物啊，怎么住在这样的地方？在美国你就看不出来，因为几乎大部分人的住址都是一个号码加上街名。比如你看见一个美国地址写着2800号加州大道，不会令你感到惊奇，了不起是个办公大楼就是了，因为它和其他人的地址没有多大区别。美国有一个地址是1600号宾州大街，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美国的白宫。在英国又不一样，英国有几个最出名的地址，唐宁街10号，您知道那是谁住的吗？英国的首相一定住在唐宁街10号。唐宁街11号就是财政部长住的。唐宁街一共只有3栋房子，你要写信给英国首相，你不写10号也没关系，就写英国首相唐宁街伦敦，肯定收得到。可是要是我住在北京，你写信给我，若不把我住在哪个大街哪个胡同哪个曲溜拐弯都写清楚，我是收不到您的来信的。因为您不能写北京朱恩蒙收，这封信肯定要退回去给您。不过我如果是个名人，像朱镕基先生，那就有可能收到了，您写北京朱镕基中国，要是邮政局真肯帮忙的话呢，他肯定找得到朱镕基。听众朋友，您可能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和您扯这么多？我只是想吸引您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地址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尤其对亚洲人来讲，我们应该很容易明白一个观念，地址越长越没什么了不起，越短的地址就越能够显示那个地方或者那个人物的重要性。这世界上有一个最短最重要的地址，您知道是什么吗？让我念一段圣经给您听，是在新约圣经第14章，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与门徒所说的话。在14章第1节，他对门徒这样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话不难懂吧？主耶稣要往天上去了，要往天父那里去。他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在他天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 中文翻成住处太客气了，其实原来的意思是非常华美的大房子，叫做在我天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要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为什么要先你们而去呢？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了地方就再来接你们，让你们和我能够在一起。这话不难懂。接着他还说了，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个话要是翻成今天的话，就是他对门徒说，我不但告诉你说我要到哪里去，而且我已经把那个地址给你们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门徒他沉不住气了，他名字叫多马，多马就开口说话了，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他说，我不知道你这个所谓天父的家里许多的住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把这个地址给了我们，我怎么没有听见你的地址呢？这就是多马心里所想的。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听众朋友，就是我和您讲世界上最短最重要的地址，只是它短到一个地步，往往就让人们忽略了它。主耶稣说什么呢？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您听懂了吗？天父的家中有许多华美的大厦，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住处。不单这个住处是真的，他的地址呢，早就已经写给你了。你找到这个地址，你就找到了住处。你失掉这个地址，你就找不着，也进不去这些住处。那个地址是什么呢？它比英国首相、美国白宫的地址通通都更短。耶稣说，我就是。耶稣就是神赐给人的房地产，耶稣就是这天国的地址。因为他自己说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你找到耶稣的时候，你找到了天父，你也找到了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住处。简单不简单呢？简单。感谢神，因为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让所有愿意去找他的人都能够借着耶稣回到天父的家中。我要
向山，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